弟兄姐妹平安。领会容不容易啊？领会不容易，上帝也没活着，上帝活着容不容易？我告诉你啊，上帝活着真不容易，因为我们的信心忽高忽低，你了解吗？我们的信心高的时候神活的，我们的信心低的时候呢，主啊你在哪里？我相信大家明白我们的意思。在我们侍奉当中，在我们侍奉当中，我们的眼睛看哪里？我们侍奉的是弟兄姐妹，但是你眼睛一定要看神。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常常眼睛注视在我们侍奉的弟兄姐妹服侍的对象，我们经常忘了看神，因此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感到挫折，这是很多人服侍到最后感到疲累的原因在这边。我们刚看以赛亚书，他说什么？如鹰展翅上腾，然后呢重新得力。实际上圣经所讲的绝对不是超现实的东西，圣经上讲的是最合乎人性的。如鹰展翅上腾也代表那翱翔在天际的老鹰，它是不可一世飞得那么高那么远，但它会不会疲乏？会不会衰老？会。神承认我们生命的软弱，但是神有一个应许叫什么呢？重新得力。这个经文只有谦卑的人听得懂。我们是看到雄鹰展翅上腾，好神气啊，但是你没有看到老鹰衰老的时候他那个上气的样子。我们家有一幅画挂在客厅，我一般来讲不太喜欢那幅画，你知道什么？那是一幅老鹰的画，可是那幅老鹰的画一点都没有像雄鹰那么神气，你知道吗？垂头丧气的站在树枝上。但是每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就想起自己，我们就像老鹰一样，我们心怀壮志，认为是无敌铁金刚，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会感到疲累，我们会感到挫折，只有上帝使我们重新得力，越挫越勇，了解吧？服侍的弟兄姐妹们，越挫越勇，哦，不要越勇越挫啊，是越挫越勇。我们刚刚看到这段经文呢，也读了这段经文呢，这段经文可以在教会上被讲的，真的好多好多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神爱世人，说没有听过这四个字的，不要说圣经，没有听过这四个字的，请你举手。没听过四个字，啊，请坐，啊，不要说请坐，说放下。哈哈，神爱世人是在教会里面用的最多的，有时候用的近乎腐烂。什么叫神爱世人？你说奇怪，神爱世人就神爱。记不记得在上次讲到的时候，我曾经提过有一个拉比，很敬重的，受人敬重的拉比。学生说，拉比我爱你。拉比问他一个问题说，你知道我伤痛的事情吗？同样的，今天这个问题我要把它放在各位面前。我们爱人，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关爱的对象他伤痛的事吗？那神爱世人，神啊，你说爱我们，那你真的知道我们伤痛的事吗？弟兄姐妹，很多人一碰到上帝就起反感，马上会讲什么说呢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这世界有那么多的战争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的苦难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的亲人得到癌症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让我破产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让我工作不如意？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们常常的问题，是不是？神啊，你不是爱我们吗？你知道我们的伤痛吗？神知不知道我们的伤痛？你怎么知道？ 我们从圣经上看，神知不知道我们的伤痛？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爱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这段经文也被在教会里面用了很多很多次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段经文，都会背了。但是你知道这里面真正的意思在哪里呢？我们中间有孩子的啊，有孩子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手请放下。还年轻的，加油啊！我们一生中都会有孩子，几乎都会有孩子。我记得那时候日本发生的海啸，发生的地震，那我的儿子知道在日本的同学，有些同学碰到了这个苦难，他就到了日本去看他们，想去安慰他们。结果神感动他，他回来就把工作辞掉，就跟我们说，爸爸忙啊，我要到日本去。他有3年的短宣时间，然后他把房子也卖了，他是工作辞了才跟我们讲的。你看这些孩子现在啊，不是征求我们的同意，他就把所有都安排好了再跟我说，爸爸妈妈再见。所以我老婆心里面高不高兴？我这个老爸还好了，你了解吧，反正儿子就这样嘛，啊、哦，长大了就独立了，做母亲的绝对没有办法，是这一怀。好，大家从日本急着逃难要离开福岛，因为他的核电厂发生了状况。可是我儿子要去的地方是在福岛附近，担不担心？担不担心？当然担心啊，怎么会不担心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孩子碰到这个情况，人家都逃难急着逃出来，他要去，你会不会担心？我告诉你，不担心才怪了。哦，一切交给神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讲这个话的，我想父母的很难讲这种话。虽然我们知道神活着，但是我们确实担心。弟兄姐妹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而且这个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孩子是要献出他的生命。你知道那个爱在哪里吗？早就超过人间的爱。耶稣的身份，他有两种身份，一个身份是什么身份？神生命在他里面，他的本质，神的生命在他里面。另外一个本质是什么？人的本质。人的本质有没有软弱？他怕不怕死？怕不怕痛？怕不怕饿？怕不怕辣椒？我吃辣椒就泪流满面，你了解吧？所有人类的软弱，耶稣全有，了解了？圣经讲的清清楚楚，他跟我们一样软弱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你了解吧？我吃了辣椒说，谁煮的菜辣椒放那么多，你会抱怨，了解吧？我就犯罪了。那耶稣吃了辣椒不会啊，了解？他跟我们一样软弱，你要记得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神性来讲呢，他顺服天父的意志，他里面会爱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，他就无有条件，不要很奇怪，自然的生命里面他就爱人。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爱人，很自然的从里面流露出那个爱的话，弟兄姐妹，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那你奇怪，这个人不是人格分裂吗？两种人格吗？一个是完全以神的生命就爱人，另外一个又怕死怕痛，那怎么办？肉体他怎么对付？顺服。这就耶稣摆在我们面前那个榜样，免得我们精神分裂，人格分裂。我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喜悦神的旨意，我们喜悦任何一切神告诉我们事情。但是我们肉体做不到的时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跟耶稣一样，什么？顺服，没有其他道路。不是叫你参加什么灵修会，也绝对不是叫你参加什么查经班， 也绝对不是叫你参加什么苦修营，而告诉你没有这些其他的方法，只有顺服。你在家就可以做了，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做了，容不容易？容不容易？真容易呀、啊，难不难？真难呐、啊！我告诉你，就跟人信主一样，你低个头信主就好嘛，我要打死都不低头。第二个，神知不知道我们的伤痛在哪里？我们刚刚过了一个圣诞节，尤其在北美温哥华，弟兄姐妹，快不快乐？好快乐啊！奇怪，很奇怪啊！我以前很喜欢在网上看圣诞节的节目，听很美的合唱诗歌，但今年我发觉我毫没兴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说在北美的圣诞节是一个穿金戴银的圣诞节。什么叫穿金戴银？好漂亮。如果有一个人在病房里面，他病得很重，很多亲友去看他，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一对夫妇浓妆艳抹，穿了很华贵的衣服，然后去看这个病人，你觉得搭不搭调？圣经都讲，如果你到上到本身有不好的事情的家里面，你都要穿束缚，了解吧？穿金戴银是爱谁啊？爱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常常我真有些话我都不知道好讲还是不好讲。穿金戴银，所有在网络上听的诗歌不是不美，那个和声一年比一年美，那些唱合唱团一年比一年出色精彩，但是我发现弟兄姐妹，我心没有被感动，你了解吗？很美的灯光，很美的气氛，那么美的和声，男的高富帅，女的白富美，俊男美女，是不是？没有这条件，那怎么会上节目？那歌声感动人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在情感上面觉得升华了，但是我们说神啊，你知道我们的伤痛吗？如果今天在巴勒斯丁，如果在中东，如果就是在非洲，一些内贫繁的地方，当他们生命里面没有医药，吃不饱，在圣诞夜寒冷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西方这个节目，穿金戴银的这些美的和声，他们会不会被感动？可能会。我一定要到西方去，我要逃到西方去，我要移民到西方去，我不要待在我的家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说我们情绪不好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在提醒我们各位，神圣跟世俗只有一线之差，你要记得，尺寸拿捏不好，任何神圣的事情立刻就变成世俗。教会我们是要很小心的走这条道路。从来没有人说经验老道说我对教会太熟悉了，我管理教会管理得很好，我牧养教会牧养得很有经验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说。如果他敢这样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危险啊！神知不知道我们的伤痛在哪里？你看圣经就知道了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在圣诞节我们知道是庆祝救主诞生下来，他下来要做什么？成为世界的君王。弟兄姐妹，圣诞夜的那一天的牧羊人在内，包括玛利亚在内，包括约瑟在内，他们都知道他们儿子要成为将来的弥赛亚，但这个弥赛亚不是那将来要钉十字架的弥赛亚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英雄将要来拯救我们犹太人，要驱赶罗马人，让犹太国以色列人重新有在地上的荣耀。他们知不知道这位弥赛亚来，乃是拯救在地上那些将要灭亡的人？ 这些人灭亡不是因为政权的关系，这些灭亡不是因为异族的统治，这些灭亡不是因为战争的危险。灭亡是什么原因？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你我知道我们在灭亡当中吗？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一般都讲叫什么？过年讲什么话？讲好话，讲激励的话，讲祝福的话，好不好？绝对好。啊，你不要说于牧师这么一讲以后就是不敢讲祝福的话，这也不对。但在圣诞节我们要省思的一件事情，神乃是为了拯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心从心底感恩出来，好像一个溺水等着人救的，发觉救生员跳下来了，好像那种从死里重生的感觉，那种感恩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赞美服侍的时候，你眼睛会看哪里？你会看别人，但是永远不会看谁？永远不会看自己。你会看服侍的人，你会看上帝，但是永远不要把眼光看到我自己是主角。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奥妙的地方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有罪跟被定罪差别在哪里？我们在一生当中有没有偷窃过？啊，照着圣经的标准啊，不是照着法律的标准。所以偷窃是不该你的东西，你偷偷拿了，占为己有，有没有？有嘛，连我都有嘛，而且很多次嘛，不要举手，我们大家都有啊。你举手算很勇敢的了啊。我们说我们都有这个行为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有没有被抓过？我就被抓过一次。暑假写作业的时候，因为懒惰没写，每一年都写大字，你了解吧？写完大字以后呢，暑假写完大字，然后呢，要注册的时候要拿一个老师去盖章。那个老师很聪明啊，盖章盖在哪里？他不会盖在那个页上，他盖在什么？边边上，你了解吧？一大本，他把那大本边边一下搞平，那个章盖在边边上。如果你盖在最后一页，我可以撕掉明年再用吗？哎呀，你都没做过弊，你都知道了。结果那年真的全家帮忙也来不及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把去年的把那个边边用橡皮擦擦擦擦擦擦擦，那时候初中念初中啊，结果到了学校，刚好那个时候是训导主任来检查这一关，一上去那个训导主任看看我，嘿，也没讲什么话，哐，章盖下去了，然后在旁边写“余双成欺骗师长大过两只”。啊，那结果今天时间不是重点，我不讲了啊，我被抓到了。有罪跟被定罪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被定罪的就要被处罚，有罪的不要被发现，相安无事，你了解吗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有许许多多见不光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不是来定我们的罪，你要记得啊。现在了不了解神爱世人的定力了？他知道我们的伤痛，我们在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见不得人光的事情，见不得光的事情。可能你认为那个没什么，但是你知道，在上帝的国度里边，如果你渴望的是那完全的天堂，我们想去的地方叫天堂，对不对？天堂是没有罪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罪恶的地方，我们起码，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受罪恶之苦。天堂是没有疾病的地方，天堂是喜乐的地方，天堂是一个完全善良的地方。标准高不高？高啊！如果我们有这些天堂高标准之下的，你说我们能得救吗？你知道一个父母最大的愿望是他的孩子怎么样？好，孩子出去。 给你每个月给你伙食费，没钱打个电话来汇钱给你，没老婆介绍个漂亮的给你，这是不是真的爱孩子？但是有个条件，什么都可以给你，但是一个条件啊，不要回家。一个父母真的爱孩子，他可以给他所有好的东西，但是最后的他希望什么？孩子，你回家来，我把我最好的给你，对不对？这是浪子的故事所给我们一个启示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。神不只是要我们进天国，因为天国有他在，他要与我们同在一起，与神同在，那个叫做我们得救的意思。得救不是仅仅你到天上去，天上没有神，那不是神的美意。好，这段经文我知道了，神知道我们的伤痛，就是我们永远到达不了那个标准，永远没有办法回家。我们在地上有自己的房子，有自己的家庭，但是真正的回家是什么？我们曾经讲过 Shalom 平安是什么呢？与神的关系和好，你才能回家的。耶稣来到地上，就要让我们完成这个愿望，也是我们心里面那永恒的盼望。这段经文看过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圣经，试着把我白色的地方把它勾起来，记得。请问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场景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很重要，在圣殿里面。因为耶稣在橄榄山上祷告，他清晨又到了圣殿里面呢。这个殿是在哪里？内院还是外院？一般来讲，内院是犹太人的地方，罪人是不准过去的，所以他们必定是在外院，外邦人院的地方。因为他们后来抓了一个罪人去里面，是不可能进到内院去的，一定是外邦人院。外邦人院就是说什么？只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，就是不限定犹太人，外邦人都可以进到外院。因为他这里讲到是在殿里，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有些罪人甚至不准进到圣殿里面，连外邦人院都不能进去。但这是个现行犯，在当时他们抓去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然后呢，耶稣在那边到了殿里面呢，有多少人去？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教训他们，是就是代表什么呢？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啊，然后呢，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，这文士法利赛人是什么？宗教的领袖，宗教的导师，教你们背圣经的，跟你们解释圣经的，抄写圣经的，在人们眼中是很神圣、很敬虔的，他们抓了一个叫。行淫被拿的妇人是一个现行犯，然后叫他在场当中，就好像今天讲到，突然有一些宗教领袖、一个牧师抓了一个现行犯进来，这个现行犯告诉我们教会的会友，牧师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？我以前在教会碰过这种情况。好。这就是说，妇人行淫被拿的，他在律法上啊，第一个你看。他们有备而讲到摩西在律法上，在圣殿讲摩西律法是再适合不过了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用圣经当理由，对不对？教会当然讲圣经嘛，对不对？把这样妇人打死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怎么反应？耶稣在地上画着，一直到现在没有人知道耶稣在地上画什么东西。你好不好奇？我很好奇他画什么东西啊。但是在圣经曾经记载在指头写字的有几个地方，有几个地方啊？有几个地方？三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什么？ 神用手指头把他的诫命写在石板上，你在出埃及记里面看，神用手指头将他的诫命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。第一个手指头，第二个手指头是尼布撒尼迦王的继任者，然后在他的皇宫里面庆祝，拿圣殿的器具出来，然后吃喝玩乐，然后赞美一切的偶像，突然在墙上出现一个指头，写了一些字。后来但以理解释这些字，这两个都是审判，了解吗？然后这些字一出来之后，人家都吓坏了，神呢？但是你去想想看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一大堆人围着耶稣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抓的犯人来到这边，耶稣那时候穿什么衣服？是不是穿西装？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圣经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投入到那个时候。耶稣只是一个当时一个很普通的人，穿着百姓的衣服，他面貌憔悴，长得不英俊，衣衫也不是好，就像牧羊人一样。然后呢，他弯着腰蹲，他是坐在地上还蹲在地上？你猜？只有蹲在地上。我到中东，我去看，我们去中东的时候看啊，在看他们去到旷野的时候，那有一群牧羊在旁边啊，他们一般是躺在地上，他穿了个长袍有原因，因为躺在地上的时候，灰尘不会进去，很舒服啊。他不躺的时候呢，蹲在地上。耶稣蹲在地上，就像我们在工地看我们台湾很多工人这样蹲在地上，雅不雅观？啊，你会不会蹲？你们多少人曾经蹲在地上过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姿态很不雅观的。不是每个人都能蹲，我们在台湾只有工人才这样，一坐下去蹲在地上，你不蹲下去是好，不是好兄弟。我在工地待了很久啊，不雅观的。然后呢，用手在地上画字，前面两个是万军之耶和华的指头，画出来是让人家敬畏，而我们所信奉的救主耶稣基督弥赛亚，他的手在地上画字，好像个卑贱的人一样。你想过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是如此的谦卑，在人面前他以神子的身份大可以站起来指责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曲解律法，他们这些法利赛人是不是遵守律法？在生命记里面讲到行淫的处死的是谁？男的跟女的一起要处死的，不是只抓一个女的来啊。而且说他们讲什么律法吩咐我们把这样妇人用石头打死，拜托了，这些人对律法完全曲解，因为他们冲的是耶稣来要找他把柄。耶稣有知不知道他们做错了？当然知道，耶稣没有反驳他们，没有指证他们，当时他是讲员，你了解吗？如果今天有谁这么捣乱，我讲员说把他带出去，发动群众意识，当场把他赶出去，做不做？做得到，耶稣做得到，但他却是蹲在地上，弯着腰在地上写字。我不知道他是写什么，我在猜，有时候他是不是在写十诫啊？还是写神爱世人啊？还是写你们哪一个没罪啊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，他审判来的时候，他地上写的字要重新被天下的人都知道。他不是来定罪的，他们一再追问他，然后呢，耶稣自己要来说，你们中间是谁是没有罪的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就可厉害了啊！我拿着石头要打这个妇人，请问我的理由是什么？这个人有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石头要打他， 那耶稣站起来说，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呢？一想起来，哦哟，我那年暑假作弊啊，被教官抓到啊，我有没有罪啊？我有罪，那怎么办？这师徒要打谁？不敢。我有罪，我还有资格用这石头打他吗？不是资格的问题，甚至说，如果我有罪，这石头有一天会打到我的头上。从小到大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弟兄姐妹，他们听见这话，为什么在当初他们起义计划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听见这话呢？这就是这世界上在那个时候需要耶稣。他们不懂律法吗？他们不懂摩西的律法吗？他们不懂诫命吗？为什么他们做这种计划，企图来谋杀耶稣？因为没有人讲这种话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当我们在教会行事为人服事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经的引导，先把四福音书耶稣的教训弄熟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差很多，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那时候又在想一件事情啊，一个个都出去了，难道耶稣的门徒也走了？耶稣十二个门徒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想着要拿石头打这妇人？还有那些听他讲道的那些群众，对不对？前面有吗？还有那些吃瓜的群众，看热闹的，还有法利赛人带来的人，是不是都走了？我不知道，圣经没写，或者圣经说不包含人，我不知道。只剩耶稣一人，还有谁？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我们不要深究哪一些人走了，我们不要深究说到底十二门徒有没有走掉，我们不要讲，因为十二门徒到那个时候很可能有这种表现。十二门徒一直到耶稣钉十字架以后，圣灵赐下以后，十二门徒的生命才完全改变。之前的十二门徒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我们只剩耶稣一个人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谁没有罪呢？只有耶稣没有罪。还有这个妇人有没有罪？他为什么不走？他不敢走。为什么他不敢走？走的人知不知道自己罪？但是有没有悔改？我问另外一个问题，有没有悔改？走的人是怕被定罪，但是如果他真的悔改的，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因为他知道他早就没有地方去了，你了解吧？耶稣说，没有人定你罪吧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没有人定你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我们的眼光来讲，我们比很多人都好，起码今天各位你坐在这边的，我可以说你比在外面很多教会外面的人好。为什么？你起码有颗心在礼拜天花这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你渴慕真理，了解吧？这是我们人的眼光，我们会攀比，但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呢，都是有罪的。没有人定你的罪，代表这些人都跟你一样犯罪的。但是最重要在最后一段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谁有那个权柄去定罪呢？神子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没有罪，神不定我们的罪。去吧，从此不要犯罪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类似的 case。 这经文看过没有？撒玛利亚井旁边的叙加井旁边的妇人，好熟，我讲过这篇道，对不对？这篇道刚刚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他是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犹太人来讲被看作是外邦人，因为他们的血统不纯，有宗教历史各方面的仇恨，很讨厌的啊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你自己去看。那个妇人是耶稣去找他吗？前面那个妇人是被抓来强迫被抓到耶稣面前，对不对？这个妇人呢，耶稣去找他。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来往的，你知道南边的犹大，中间撒玛利亚，其他北边就是他们。如果从加利利啊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来讲呢，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犹太人为了不经过撒玛利亚，他们情愿绕两倍的路程，绕一圈。但是耶稣主动到撒玛利亚这个城里面去，他要找这个妇人。这个妇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圣经上都有讲，对不对？她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然后呢，现在这个丈夫还不是她的丈夫。你说这个妇人怎么样？如果在今天新女性主义的眼里面，她是什么样？她是女权主义，不是男的甩了她，是她甩了男的，对不对？年轻人很多就的想法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。她为什么一个丈夫一个丈夫一个丈夫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上次在圣诞节晚会那天，我们谈过一件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完美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好的，这是我们所有欲望。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追求完美？神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欲望是他造的。我相信他希望被人家关爱，尤其一个女性，她希望被人家尊重，希望参与。但是她嫁了一个丈夫以后，她不能满足。第二个丈夫以后不能满足，没有办法满足。一直到最后算了，这些男人不争气，他跟人住在一起，不是他的丈夫。这些事情其他他的邻居知不知道？他的邻居都知道，所以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。他要在中午去井旁打水，在巴勒斯丁那个地方中午很热的，一般的妇人都是早上傍晚去打水，顺便聊聊八卦啊。中午一个人去打水，碰到耶稣。弟兄姐妹，耶稣找他是为什么？真的要喝水吗？耶稣找他要把活水施给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说神乃是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痛苦的地方，他知道人心内心需求的地方，他知道这个妇人的重担被捆绑的地方，他千里迢迢跑来寻找这个妇人。但他不会忘一件事情，这就是所有基督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说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边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如果你不觉得我自己需要被帮助的话，神没有办法帮你了吗？他要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况，他才会帮我们吗？他巴不得帮你忙，但是你有没有让他知道你需要帮忙？当他问这句话的时候，夫人说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他知道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宗教家、道德家和耶稣的分别。宗教家、道德家是怎么样？你看法利赛人、文士，他们是把律法推到人们面前，然后呢，躲在律法的后面。然后耶稣怎么样？把所有人带到律法面前，那你说都带到律法面前说，你们都是罪人，然后呢，他自己付上赎价。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 第一个就是声名狼藉的一个妇人，是隐藏了罪。第二个，他是几乎绝望。请问这两个妇人，他有什么差别？除了他的身份，想过没有？他结婚结了五次，现在还有一个丈夫跟他，还有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，他快不快乐？啊，满不满足？子非鱼，非知鱼之乐。我们常常看很多人啊，尤其东区吸毒的、无家可归的、犯罪的，你说这种人啊，真可怜啊！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别人的时候，你要记着一件事情：世上的喜乐、肉体的快乐、肉体的快乐，我们常常远不如那些不信上帝的，你相不相信？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了解吧？肉体快不快乐？快乐，你说他放纵也好，他快乐的很。但是，他们心中有平安吗？因为不是上帝填充这个满足。这个人，我不知道代表哪一种人。耶稣说，你有五个丈夫，结婚五次。或者今天有人问他说，你已经有五间房子了，那还要再买几间？你已经有五部车子了，还要再买？什么是说现在你所住的不是你的丈夫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现在所有的仍然不是上帝给你的，你了解吧？婚姻是上帝所赐的，我们生命中常常追求不是上帝所赐的东西，好像觉得吃了不满足，一个又一个，换了五份工作还在继续找，到最后说我找我自己喜欢的好了。他快乐得很，在世上很多人，他肉体你说放纵要他快乐，他肉身快乐。但是差别在另外一个妇人是什么呢？你不要讲他快不快乐啊，他早就绝望了。为什么？从他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抓到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必死无疑，这种人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跟男的一起打死或怎么样，跟没有差，对他没有差别，他死定了。被抓到耶稣面前，他更觉得惨了，公审大会连送红包都来不及。弟兄姐妹，你发现这两种人不一样，一个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东西，神知道来找我们；另外是当我急难当中，我犯罪，我出错了，我发生问题了，绝望了，发觉当我面对神的时候，他说，孩子，我不定你的罪。神爱不爱世人？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什么？像我这样的人需要救恩吗？什么意思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一生没有贪污枉法，守法，而且我很有好名声，我常常搬桌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很多很多，我们四周很多朋友说，真的一生当中很正直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生当中善待朋友们，还常常做好事，需不需要救恩？不需要，我很好，我少什么东西？你还少上帝？多个装饰品也没错嘛，没关系嘛，好像少人人夫子讲嘛，我从小就遵守律法嘛。另外一种人是什么？像我这样的人还有资格得到救恩吗？这坏透了，连我自己都放弃我自己，这种人他不敢来接教堂。 主啊，像我这种人，你还要我吗？我还有资格进天堂吗？在台湾曾经发生过一次的绑架案，一个杀人犯干了伤天害理的事，不只是强奸杀人，到最后被抓了，关到监牢里面，准备判死刑。那有一些教会人去看他，他悔改了，悔改信耶稣。结果你发现这宗教界里面掀起了轩然大波，说这种人怎么可以信上帝？信上帝可以进哪里？公平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人啊，当然这个人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嘛，如果你是受害者的家属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打死都不会原谅他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做不到。后来我看了好多反应，我自己加了一笔下下面，我说弟兄姐妹，你试想这个凶手如果是你弟弟，你会怎么想？我们不是没有爱，了解，我们爱不够，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。人间的爱，我告诉你，有一个极限，上帝的爱没有穷尽。有多少的宣教士到国外去，他们去宣扬福音的时候，那些人不但不接受他，侮辱他们，逼迫他们，有多少的宣教士死在异乡。你去中国，现在中国很多的老教堂在后面的院子里面，你看大大小小的墓碑一前列都是宣教士，你去看那些墓碑上面所写的是什么呢？这是某某的宣教士，他的太太，他的妻子，还有呢他的小孩，一家都死在那边。他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做？那个爱是从他们自己来吗？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理由。离开他们舒适的家乡，千里迢迢来在那穷困落后的中国，最后全家包括小孩子死在那边，因为上帝的爱活在他们里面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一个历史的事实。我们人间再好的爱，我告诉你是有限的。如果不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，神的爱怎么彰显？乃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是父神自己的形象，也就是圣诞节那位婴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相信的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一次耶稣在变化山上，我说神开了一个天窗，突然变化了颜貌，门徒看到耶稣脸目放光，那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在地上他改变他的形象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，那是他要降临时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这个荣耀是什么？要给谁的？你愿意跟随主耶稣吗？跟随那用穷又丑又卑微的耶稣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不要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那荣耀的盼望。如果基督教只是整天看着十字架哭哭啼啼悲悲伤伤，整个是舍己舍己，丢这个丢那个，弟兄姐妹，这个宗教我告诉你，那只是苦修主义而已。但是神应许给我们一件事情，你在地上你就算有五栋房子，我告诉你那要过去，神要给你的是那荣耀，天上的荣耀。你有没有享受过？你是不是真的尝过主恩的滋味？不是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是当你相信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的那一刻呢，你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你眼界改变的时候，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那个荣耀的生命进入你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生活不一样，你的生命要不一样，你所有的罪要被抹去，你的眼泪要被抹去，你环境没有改变，你的困难仍然在，你的病还在，但是他给你那荣耀的盼望，就好像耶稣在变化山上 他展现的荣耀一样，但是他有这样的荣耀，是他本体的荣耀，他却因为我们的原因成为贫穷，成为贫穷来到我们当中接近我们。除了耶稣，谁会在乎我们这种罪人呢？除了耶稣，谁会在乎我们这种弱者、这种老头子，弟兄姐妹？除了耶稣，谁会在乎我们的幼稚、不成熟？他因为这样成了贫穷，让我们成为富足。阿们。我们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。父神，刚刚纪念圣诞节过去的时候，愿我们在这一刻再次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那是因为你爱我们的原因。你知道我们在困苦患难当中，你知道我们在灭亡当中，你知道我们没有希望当中，你来寻找我们。父神，在这个时刻，愿我们在你面前低头下拜的时候，我们说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愿你把那平安赐给我们。谢谢你，照你的应许，愿那永恒的生命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的荣耀，我们渴望这样的荣耀。谢谢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。